民数记第1章20节，以色列的长子流便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男丁，共有46500名。西缅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男丁，共有59300名。迦得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45650名。犹大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74600名。以撒家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54400名。西布伦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57400名。约瑟子孙属以法莲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40500名。马拿西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32200名。便雅悯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35400名。但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62700名。雅舍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41500名。拿弗他利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53400名。这些就是被数点的，是摩西、亚伦和以色列中12个首领所数点的。这12个人各做各宗族的代表。这样，凡以色列人中被数的，照着宗族，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603550名。利未人却没有按着支派数在其中，因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唯独利未支派你不可数点，也不可在以色列人中计算他们的总数，只要派利未人管法柜的账目和其中的器具。并属乎账目的，他们要抬账目和其中的器具，并要办理账目的事，在账目的四围安营。账目将往前行的时候，利未人要拆卸；将支搭的时候，利未人要竖起。近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以色列人支搭帐篷，要照他们的军队，各归本营，各归本道。但利未人要在法柜帐幕的四围安营，免得愤怒临到以色列会众。利未人并要谨守法柜的帐幕，以色列人就这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们就照样行了。阿门。
谢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点人数，哇，这个都一大堆数目在这个地方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数点的次序哈。那个第一个，它是从那个流变哈，那个长子这个地方，流变这个地方开始数。我们来看一下它数的，我是看到它从那个这个整个这个 square 这个这长方形，不是长方形哈。里面这个就是利未人在周围安营哈，然后中间那个小的那个长方形的话，前面是圣所，是圣所，后面是至圣所哈。那他们周围这些12支派安营的部位是在那个东边的话是犹大哈。 以撒迦、西布伦，哈，这个是东边，哈，然后后面跟随的是约瑟，这个马拿西啦，这个前面的话是那个利亚的后代，那个犹大、以撒迦、西布伦都是从利亚生的，后面那个是拉结生的哈，约瑟那边是拉结生的，然后前面那个左上下的那个地方。下面那个地方哈，那个是南边的这个地方，流遍西缅，他们是拿利亚生的哈，加德是妾啊，上面那几个也是妾生的哈，所以他们是放在这个两边哈，然后最重要人数最多的就是这个犹大哈，他们是在东方，然后前行的时候从这边开始出去哈。那我们看到这个，他数点人数的时候是从流变开始哈，所以是从那个南方这个流变，然后再来西缅，再来加德哈，然后再来就到了东边哈，犹大、以撒加、西布伦，然后接着次序完了以后呢，就到了约瑟，约瑟那个地方有以法莲、马拿西和便雅悯，然后最后就到了但、亚瑟。拿弗他利就到了北边哦，所以他数算的是这样子的数算方法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里面呢，我们要讨论的题目，神在各支派中选出首领哈，选出首领，然后来帮助摩西哈，在旷野里面数算20岁以上能打仗的男丁数目哈。而且都述说家谱哈，然后到底这些是什么原因哈？问题一，为什么神要摩西和亚伦来数点以色列各支派20岁以上能打仗的男丁数目哈？而且要述说家谱哈，到底他的目的是什么原因？是什么何在哈？那这个地方要出去打仗，到底打仗的对象又是谁？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哈？怎么联系到我们现在哈？然后接着45到46节哈，他这个地方总共数下来了以后是603,550名，这个是能打仗的人就这么多。我在想说，一个教会里面这么大的一个教会，这个60万哇，这个这是很困难。很困难来那个来handle 的哈，所以这个一定要找出领袖，然后在神的引领中间哈，然后能够带出来哈。那他很重要的一个是家谱哈，这个家谱的话，如果追溯上去的话，在新约里面都追溯到亚当夏娃都有哈，都出来了哈，然后有的家谱是追溯到亚伯拉罕哈，所以这个到底这个家谱里面他们挺重视的，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根源是在哪里哈。问题二就是利未人哈，利未人那这个帐幕前行的时候呢，就拆起来要拆卸的工作哈，然后到了一个地方要。就要支搭的时候，利未人就是要做这个工作哈。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利未人哈，他的工作不是打仗哦，但是他是打的是属灵的战争哈。这个人心里面如果不对的时候，那个打仗都没有那个打仗都没有那个底气哈。所以这个利未的也是非常重要哈。那这个地。立位，然后他们在拆卸支搭的时候哈，如果有外面的人，这个外人意思就是立位支派以外的这些人哈，如果进来就是其他的以色列人没有给他任务的这些人，如果一进来的时候，他说必被致死，然后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必被致死？到底跟我们。我们如何应用到这个现在什么情况之下被致死？我们新约里面这个 被致死，这个是什么意思哈？我们常常都是应用到属灵上面哈，到底什么情况之下会被致死？第53节哈，利未人要在法柜帐幕的四围安营，哈，在这个周围包围着哈，免得愤怒临到以色列会众。这个愤怒是神的愤怒临到以色列会众哈，什么情况之下？这个愤怒会临到以色列的会众，他们都是神的选民，然后在什么情况之下愤怒会临到？然后利未人一定要谨守法柜的帐幕，把这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责任要尽好，否则的话，这个周围的这个以色列会众一个一个都会遭到神的处置，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问题二哈，利未人支派有任务，然后他们要另外的数点，而且他代替以色列人投身的，以色列这个每一位这个家里面，这个支派的投身的，通通是要奉献给神的。那这个到底又是什么意思哈？我们现在就是各个地方有不同的那个地方教会，但是事实上整个地方教会合在一起就是教会哈，都是教会。然后教会的5大功能里面有敬拜、有团契、有教导、有宣教、有关怀哈。那这个如何跟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团体，这个以色列民、神的选民呢，怎么样关联在一起哈？后面的话会越来越详细的，这个只是大概的告诉我们。
啊，谢谢黄师母啊，这个很多材料我们可以去思想的哈、啊。在圣经里面有几次的数点人数哈、啊，在民数记里面就有2次啊，这2次都是神吩咐他们去做的哈、啊。2次稍微有一点不同啊，这一次是为了打仗，第二次数点人数呢是为了预备他们打仗之后也要分地哈、啊，新的一代人。那在撒母耳记下24章也记载过一次数点人数。就是大卫啊，去数点这个当时的以色列的人数。那次呢，却神却很不高兴哈、啊，所以显然就是说，数点人数哈、啊，知道这个有多少人呢，本身不是问题哈、啊，但是做这件事情背后的目的和动机很重要啊。大卫同样去数点人数，却遭了神的惩罚啊。那次呢，以色列人遭到很大的损失啊，死了很多的人。但这一次呢，哈、啊、却不同啊，照着神的吩咐去行啊，这是好的哈、啊。所以昨天我们有思想哈、啊，这个数点人数的目的是什么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去做？那这个对我们今天也是有很好的提醒的哈、啊。所以这里面啊，我们也特别看到这个利未记被单列出来啊。今天读这一段哈、啊，12个支派再加上利未支派啊，利未支派这么特别哈、啊，仔细的用一些经文去讲。啊，关于他们的服饰啊，这个对我们今天有哪些的提醒啊？从这个利未人和前面12个支派哈、啊，分别来数哈、啊。这里讲说不要数点利未人，到第3章是数点的哈、啊，利未人是分开数的啊。这个表明就是利未人的功能和前面12个支派的功用是不一样的哈、啊，是有分工的。前面12个支派特别数点的时候就讲说能出去打仗的啊就被数。所以利未人是不拿兵器的啊，不参与这种啊这个physical 的征战的啊，所以这个呢他是不数点在前面，但后面要数点，就是说他有专门的啊特别的分工啊，他们是服侍这个会幕、拆卸、运，祭司要在当中要献祭等等哈、啊，所以这个利未人是特种部队啊，他的这个职责非常的重要哈、啊，如果他服侍好了哈，就免得愤怒临到以色列会众啊，这是第53节。利未人的服侍对我们今天的提醒就是哈，我们今天不光是做事的人，我们最重要的是服侍神，是在神的面前哈。我们做各样的事情，我们的能力、智慧、方向啊、引导都是从神来的哈。所以我们也一定要成为一个，先是一个在神的面前亲近神的人啊。是一个愿意跟神祷告的人啊，是愿意这个先领受神的这个 能力、智慧之后再去做事的人啊，那这是神所看重的哈、啊，服侍的方式哈、啊，免得就像大卫数典一样，那是数的也是做数典呢，但是不讨神的喜悦哈、啊，结果招致神的审判呢，神的愤怒，还没打仗呢啊，这个人就死了很多，所以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哈、啊，生命线啊，昨天谁讲说？立位人是后勤部队哈，有点像啊，但这个后勤是通天的后勤哈，从神那里支取能力啊，支取保护哈，同在的那个生命线、供应线哈，这是对我们今天的提醒啊。再有，我们看到这个关系啊，在神家里这个关系的重要啊，人的生命是生在这个家里才被数点的哈，这一部分我请华梅来分享哈，她分享的是。蛮好的啊，他也很多的思考在这方面。
对呀，我刚才在小组里面就是牧师提到这个关系，因为他们数人数的时候从家开始为单位，然后强调这个关系的重要。我的分享就是说我最近听了一个讲道，他也特别讲到这个关系，他说到神的救恩主要就是一个关系法啊，就是改变我们人跟他之间的关系，以前是仇敌，现在是成为他的儿女。然后他给了一个例子，就说这个关系为什么重要？他说这个关系是可以改变人的生命的。他给了一个例子，就是说，比方说你家里面有个女孩啊，平常做事大辣辣的啊，什么事情想做就去做，不会想太多的后果啊。然后你怎么提醒她，叫她要谨慎，要小心啊，她可能就是改不过来。他说：“可是，一旦他大了，他结婚了，嫁人了啊，他生了孩子，他的关系不一样了，他开始有丈夫了，开始有子女了，他整个人的生命就变了啊，他开始做凡事就小心翼翼了啊，凡事会为了家人着想，会为了孩子着想，所以他就说这个关系哈非常的重要啊。当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关系以后，这个就会改变我们人的生命
好，
啊。”
谢谢华美啊，这个是非常好的提醒啊。神是借着关系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的哈。这60多万的人必须身为以色列人才能够被数在内的哈，才能去代表神去征战的啊，才能去服侍的。他如果生在利未家，只要是生在利未家，他们就是特种部队啊；只要生在亚伦家，他就被训练成为祭司的啊。所以，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哈，你一定要注意哈，这个像我们今天这里有各地的教会，包括这个美国各地，包括中国大陆的哈，我们这个是一个关系的建立哈，我们在一起读圣经哈，大家都有一个心智哈，慢慢我们彼此之间我们就很认识、很了解，一起来追求神，这是好的哈，但是不能取代你当地的教会的生活啊，网上还是有限制的哈。我们就专心做一件事儿，我们就专心来读神的话。但是刚才像黄师母列的哈，还有敬拜呀，还有团契呀，还有宣教啊，还有关怀等等哈，这些是在一个实体的教会当中、聚会当中才能够充分的把各方面的这个丰盛的生命能够展现出来的啊。所以鼓励大家，欢迎你们持续跟我们就专心的去读神的话，这是一件事哈。但是还有其他许多的事情是你要在当地的教会，跟一群活生生的弟兄姐妹就生活在一起哈，走这个门徒的道路，跟随神的道路哈。所以这个我们网上的聚会是不能取代实体聚会的哈。所以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信主多久哈，有一些是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快快受洗哈，受洗之后呢，进入当地的教会，认识他们，了解他们哈。可能一开始不习惯哈，但是生命就是这样的哈。进入到一种新的关系以后呢，你的生命会成长的，神会借着这种的聚会呢，改变你的生命哈，借着各样的关系来改变你的啊。
那我们第二组呢，我们从这一段当中呢，我们看到就是，首先是看到那个服侍神的这个军队，他们是怎么样的编组，还有配搭。先讲到我们先是提到那个雅各，神对雅各的祝福。他们刚从进入埃，他们移居到埃及的时候，才大概100人100多人左右。可是当他们出来了，在旷野这样子 这40年当中，现在居然有63,550名，这个真的是神对这个雅各这个以色列族的一个祝福。然后我们也看到神从这个以色列族当中要来做一个带他们进迦南，要建立一个神国的一个子民，就可以看到他们每一个族的一个代表。然后这个就是也是像。从这样子可以看到，就是象征我们今天为神去征战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要跟神连接的，我们是代表主耶稣的。所以呢，为神征战不是说教会随随便便派人出去，而是他的生命真的是能够是跟神是相连接的，是代表神的。那这个从这个每一个宗族他们有一个代表一样，一组一组的代表，还有从这个年纪上面，20岁，我们也可以看到，20岁就是一个成熟，不论是在身体上，在心理上都是成熟。那今天教会，我们要去，出去征战的时候，做宣教的工作也是一样的，我们就是，要出去的人，就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是要成熟的，是要稳健的。这样才能够为神来征战。然后我们也看到说，从那个49节这边看到利未人他们所做的工作，他们就是管理法柜、帐幕，还有其中的器具。从这边当中，我们也看到利未人呢，就是就是从事特殊的工作。那今天从这样子的一个布局当中，我们也虽然我没有当过兵，不过我有看过那种画面，就是说，除了前方去做征战的人，后方立位人就像是一个后方的一个支援，一个中心，是来做那个什来支持前方的。所以呢，他们呢要留一个什么特殊的一群人来做这样的工作。那立位人就是这样子，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来从事神的工作，那这样子呢，不但是就是有种保护，也是一种属灵的一种支持，所以对以色列这些出去征战的这些士兵们，他们就是利未人，就是他们的一个属灵的一个中心，因为他们是跟神直接相连的，他们也可以传达神的旨意给他们。当神说动的时候，他们就动，就往前；神说停的时候，他们就是停着。所以这个在教会里头也是一样。今天我们出去做属灵，去外面，做属灵征战的工作的时候，教会里面也是要有一群，就是为教会做守望祷告的一群人在里头，来保护教会。不仅是来为这些，差派的宣教士，或者是在外面，宣教的这些同工们祷告，也是同样的，在教会里头也是有种看顾，不让其他的不好的跑进来。我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点。
这个经数点人数，还有像立位人他的这个身份和现在就是这个章节和我们现在的关系，当今天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起来这个彼得前书2章5节和9节，第五节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作为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献神所喜纳的灵祭。”然后第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美德。”所以就是这块儿想起来，立位人就想起来，就是我们就是现在的立位人，我们就要为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社区，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国家来做这个属灵的征战。我们就是这一群的立位人，所以也是征战的时间。什么时候都是征战的时间。我觉得就是给我自己的一个警醒。
好，谢谢 Judy 的分享啊！今天我们都是这个有特别被选召出来哈、啊，承担这个祭司的职分哈、啊，不光是立位人，甚至就是祭司哈、啊，就是在这个世界与人之间的这个桥梁，是这个在世界上为主来做见证的哈、啊。
和我们组的分享了这很多，所以我就总结一下。首先，我们知道神是一个喜欢数算的神，因为在诗篇147篇里面，他所说他数点牲畜的数目，一一称他的名。神也数过我们头上的头发，这个是神的一个 attribute，能够在旧约里面，我们刚才牧师也讲过了，就是大卫数点人数，结果呢就遭到神的责备。以后，有好几个王，就是罗伯安、亚比亚、亚撒、约沙法、亚玛谢、乌西亚，这些王都数算自己的人，这个军兵。但是主要就是看他们为什么呢？有些王，他的数算呢，就是要显出他的荣耀。就像所罗门，他没有数算怎么多人，但是他的马兵啊，他的马车有1400辆。那还记得当时埃及王埃及法老追赶以色列人的时候，只有600辆兵车。那现在这个所罗门王呢，他有兵车1400辆，是更加比埃及更强了。但是这个是讲的什么？一方面讲的神的祝福，但是另一方面呢，所罗门呢就把这个变成他的荣耀自己的情况，所以有些时候对我们来说，诗歌有一首诗歌 Count the blessing，数算主的恩典。当我们真是谦卑下来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这切不要把神赐给我的恩典做来做荣耀自己的机会，这个是要我们真是要小心啊。从今天的开始，我们首先看得出第一件事，这个数算人数和这是神的安排，我分工，就是刚才你们说的立位人与军队的关系，就是一方面是为神征战，一方面就需要祷告，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四部真牧师，他每次讲台上讲的时候，有一批人就在这个 basement 一直为他祷告。这个是一个很一个就是很特别的情况，所以他每次讲到这节目都能就听他，但是他有力，其实也归功于一批人在上面为他祷告，专一的为他的祷告的。第二件事，你这是看见神怎么样吩咐摩西，摩西怎么样吩咐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怎么样做，这是一个顺从的表现。在上下在教会里面，牧师长老怎么样去根据神的话去做，能够的吩咐出来的时候，其他的会众就跟着神的话要这样去做。第三方面，你看看当时神应许亚伯拉罕，他说你的后裔将来会再进迦南，能够雅各哪个时候被神显现对象，你不要害怕，你去埃及吧。所以他就带着14个人去埃及，但是今天400年之后发现呢，就是有60万人从埃及出来，这个就是看着神的应许，我看着神的信实呢，但是是超过当时亚伯拉罕所求所想的。如果中国人是说呢，如果他存下有知，真是很快慰了，那当然亚伯拉罕的是在天上的。如果他看见这个情况，在60万人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他这真是有我这想看看他当时脸上的表现是怎么样，对神的称重是怎么样。第四点呢，就是这个对百姓的提醒，就是刚才姐妹的分享过，这个是神所拣选的，是要分别出来的。耶和华的军队是一个很有荣耀的尊称。我们也说要这是谨慎自守，警醒祷告。
好，我代表第四组总结一下哈，简单三个点，一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民数记第一章，上帝让大家数 算的是20岁以外能够出去打仗的这个男丁的数目。那联系到我们现在的话，其实评价一个教会属灵战斗力的如何，也可以来数算这个教会里面20岁以外的属灵生命成熟的这个男士的这个数目。如果一个教会里面都是女士或者是属灵生命很浅的，那明显可知这个教会的属灵战斗力也是不行。好，第二点就是说，我们也是讨论到这个53节提到说，利未人要在法柜帐幕的四围安营，免得愤怒临到以色列会众。那这个就让我想到了，就是出埃及记里面，上帝在西乃山，跟他们显现的时候，这是在19章12节到13节里面，上帝明确吩咐摩西说，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这山的必要致死他，不可用手摸他，必用石头打死，或用箭射透，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所以看到当时上帝显现的时候，他明明的跟他的百姓说，你们不可以进前来，也不可以摸。那到现在民数记的时候，上帝是借着这个帐幕住在以色列百姓中间，所以他是在最中间的。那利未人他在四围搭这个安营啊，就相当于当时在这个山的四围拉起了这个界限，那这个也是其实也是防止就是以色列的其他百姓，比如说小孩啊不懂事啊，他闯进来碰到了这个，那引起了那神的圣洁的话，他就会把他击杀掉。这边也是看到神对他们神这样吩咐他们是为着人的好处。那还有一点我们想到的是，就是我们看到这个12个支派数算下来，每一支派都有好多万人哈，4、5、6、7万人，那其实每一个支派的话只有一个族长来帮着数算，那其实每一族总共人数可能有10多万啊，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工作量来数算这些到底有多少男丁，那我们看到这第一章里面也有两处提到说他们都是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们就照样行了。所以在这里面一开始我们是看到其实以色列百姓都是同心合意的来一起来配合神完成这个工作。
呀，我稍微占用1分钟时间啊，为什么在这么多 tribe 里面只有把利未人分别出来在属灵方面服侍神？我想这肯定要回到在出埃及记第32章，当摩西在山上领受十诫的时候，下面的百姓拜金牛犊，所以摩西下来非常愤怒，那个时候他讲一句话说，凡属耶和华要到我这里来，只有利未的人站在那边，所以他们就被摩西吩咐用刀击杀了3000人。在那个之后，摩西说，今天你要自洁，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你要献上自己归耶和华为圣，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所以利未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宗族啊，他们站在神那一边，所以到这个时候神特别数点他们来做属灵方面的见证，来栽培照管那个会幕的事情。
读到利未记第一章的时候，主要是要选出人来打仗，但是在打仗之前呢，第18节就是就照他们的家族宗室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的都述说自己的家谱。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打仗之前要述说自己的家谱？这一点以色列人非常的重视，你到底属于哪个支派，你属于哪个家室，这个使我们今天的人呢也要考虑，我数算我的家是按照肉身的这个家来数算呢，还是数算我们按神的家来数算。我觉得每一个人 信主以后，我们的家谱盖变了，我们要从我们信主那一天来很好的数算我的家谱。所以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我碰到新人来，我会问他们，你什么时候信主的？他马上会给我回一句，他说我原来是哪个教会的，或者说我原来是生在这个基督教家庭的，或者说我是哪一年受洗的。我觉得我就有点莫名其妙，这些能够代表我们的家谱吗？不能。真正我们的家谱是你什么时候信主的，你什么时候认罪悔改，你的生命得改变的。所以我觉得数算家谱非常重要。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不管你哪个教会，都有一个特点，这个是每个人都有的啊。什么特点？就是我们成了一群以神为义的人。世界上两拨人，一拨人是以神为义，一拨人是以人为义。所以以人为义的就是属于魔鬼撒旦那边的，每件事都是我的标准，我的看法，我的什么什么。而我们真正的基督徒是以神为义，我们不再把我的拿出来，我们而是说神怎么教导我，我就听神的话。所以我读到述说自己的家谱，我真正就好好的在思想，我又回忆我是怎么信主的，我跟神的生命连接起来的时候，圣灵就进到我里面，我的标准就改变了。我希望每一个，不管你属哪个教会，我们都还是要认真考虑一下，我们与神是怎么发生关系的，神的生命什么时候进到我里面的，这样子我才能够忠诚的以神为义，活在世上做神的事儿。
好，谢谢同姊妹哈，强调这一点很重要哈。重生啊，必须生在啊，以色列人呢必须生在这个支派家族当中哈，才能够被数点啊。今天我们必须要经过重生啊，不只是大家在一起哈，而是说你从认识神开始啊，才进到神的家里。在生命成长的过程中，你要有家室，要有宗族，要有支派啊，这是我们跟人的关系哈。这也是很重要的哈，我们是在这个家的环境当中慢慢长大，这些领袖都是从家里面慢慢的啊出来带领啊，这个起到这个影响的作用啊，感谢主哈。好，非常好，大家的分享啊。那今天是橘子姊妹啊，她预备好了啊，也跟我们分享她读利未记的心得哈。把时间交给橘子。
我在读利未记的时候呢，记忆最深的就是献祭，在五个祭中呢，有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那现在呢，我们不需要再守旧约时代的这些献祭，但是呢，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尊贵的祭司。神要我们献祭的目的就是与他亲近，建立亲密的关系。因此，我们要时常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寻求神的心意，神必垂听我们的祷告，并帮助我们。那我就分享一个蒙神垂听的祷告的一个见证。在九月的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呢，我和姐妹就约好去外面吃饭。那饭后呢，我们有一些属灵上的沟通，然后她就分享她这两年是如何陪伴一个被先生家暴的一个姐妹，那她的生命呢是如何在神里得建造的。当时我就非常同感的分享了我的，因为当我听到他分享这个姐妹的家暴的时候，因为我的母亲从跟我父亲结婚之后呢，我母亲就经历这种家暴，那所以我就分享我的母亲是怎样在这个家暴过程当中然后她的痛苦，然后我也希望就是那也时常为我的母亲来做祷告，希望她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得神得得 得到神的医治，让他忘记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也分享到我童年，是如何在一个重男轻女和一个破碎的家庭里面长大的。那还有呢，就是如何在这个未成年的时候呢，担当家里供养家庭的责任。就是每一次分享这一些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也觉得就是，会有一些伤感哈。不过呢，更多的我也是感恩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才让我成为一个刚强的人。可是当我们分享完了之后呢，我就回家，回家以后呢，因为我跟我的母亲已经很久没有通过电话了，那我就在回家的时候，我就9点多钟回家了。回家，哎，我就刚好就我的母亲就给我打电话了。可是我们真的有很久很久都没有打电话超过10分钟，那真的是神很奇妙，很奇妙。那天我们就有40分钟的通话。我母亲一开始一开口不久呢，她就开始讲到我的父亲是如何家暴她，并且他们离婚的过程。当我听到这个时候，我就真的是感谢赞美主，神要借着今天晚上的沟通，然后让我安慰我的母亲，并且要让她在神里面真正的得医治，并且得到神的生命。当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跟我母亲谈到了很多，我就说，那我刚刚跟一个姐妹在吃饭的时候，她还在分享她的一个姐妹是如何被她先生家暴，并且她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安慰这个姐妹，陪伴她走过这个过程。当时其实我非常感动，神真的是听祷告的神，多么得到安慰哈！我就忍不住一直在那儿流泪。然后我母亲以为我是很伤心难过，可是我是真的是认为，我觉得我是看到神的作为和他的怜悯哈。然后后来我母亲就跟我讲说，她说她很爱我。那我当时就说，啊，我说我也很爱你，但是呢，也会更爱你的神。他当然也为他就是过去所做的一些事哈，他也认罪，他就说啊，我很对不起你啊，然后就是让我受苦了啊。我听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神真的是非常非常蒙听祷告的神啊。然后我们每一天在他面前的祷告，无论大事小事，可是神都知道啊。我就真的，我就那天我就跟我先生分享，我就今天晚上的见证啊，哇，我就觉得神真的是多么奇妙，多么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可是神都知道，他都纪念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些关系啊，或者是说，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的话，带到神的面前，真的神都会垂听。然后我又跟他分享，这么多年我是如何靠着神过得胜的生活，以及神如何帮助我战胜困难。然后我就跟他讲说，那我如果明年暑假回来，我一定要为你传福音，让你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然后呢，最后我就觉得，你看在诗篇51章哈17节，神就讲到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但是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我就觉得啊，真的是神多有怜悯慈爱的神，我真的是非常非常觉得经历他的恩典怜悯慈爱。对，分享完了。
满有怜悯、满有恩典的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神的那个大爱啊，借着他的救赎，借着他的身体的破碎啊，宝血的流出，让我们今天有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啊，可以通到主的面前，把我们一切的重担啊，一切的过往的这些的伤痛啊，都能够交托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啊，因为他都知道啊，他也有这样的能力怜悯来医治我们。因着他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医治；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可以得真正的平安。这时候，我们为橘子来献上感恩啊，感谢主啊！真是当他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哈，来祷告的时候，当他愿意凭着爱心去关怀周围的姊妹的时候，主他就因此蒙了更大的恩典。啊，你真的是把它塑造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啊！一方面从主这里来领受恩典，一方面来分享恩典，然后就有更多的恩典来临到他啊！特别为他的妈妈 来祷告哈、啊，求你帮助他啊，让他明白啊，这个信耶稣基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哈、啊，让他也懂得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来凭着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啊，让他人生的这些痛苦的经历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得到完全的医治啊。这是为橘子来祷告哈、啊，你把他放在。这个人群当中，家庭的关系当中，哈，你也借着他能够不断的啊邀请人来到神的面前，不断的借着他把福音的大好的消息来传递出去，我们就求你啊，在他的身上不断的做洁净、做重整的工作啊，让他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精兵啊，这是靠着主的恩典随处传扬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啊，你使用他。啊，不断的这个来带领人啊，归向主，来荣耀主的名啊，求你也加添他的力量，加添他的这个智慧啊，加添他的爱啊，让耶稣基督的爱不断的催逼他，让他的工作、学习、家庭、服侍都能够讨你的喜悦啊。我们感谢主，在我们的当中哈、啊，不断有这样的生命的见证能够分享出来，让我们一起就能够把更多的赞美、感恩都归给神啊，愿你得最大的荣耀。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